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深入聊聊的这份材料啊，是一场信息量特别大的对话，主角是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
你肯定知道英伟达现在可以说是整个人工智能革命的中心，但我们这次的任务不是去分析财报，也不是去抠那些复杂的技术参数。
对，我们想做的是从这场对话里帮你挖出来这位科技大佬背后的那个精神核心。他反复提到了一个词，听起来甚至有点刺耳，痛苦与磨难。
是的， pain and suffering。
这听起来完全不像一个市值万亿公司的成功秘诀，反而更像是一种警告。
没错，这正是我们想弄明白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为你还原一个更完整的图景，看看这种看似反常的理念到底是怎么从他个人的童年经历一步步渗透进英伟达的公司文化，最后又支撑起一个长达30年的宏大计划的。
我觉得这也是理解英伟达为什么是今天的英伟达的关键，它不只是技术的胜利，更是一种哲学的胜利。
好的，那我们从哪开始呢？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感觉英伟达的崛起就好像是一夜之间。去年大家还在聊 ChatGPT， 突然一下所有人都意识到，哦，原来这一切背后都离不开英伟达。
但对话里揭示的，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一夜成名的故事。
完全不是，这是一个长达33年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预谋已久的革命。黄仁勋提到，1993年他们刚创立公司的时候，就坚信一件事，就是图形处理器，也就是我们说的 GPU， 有潜力去解决通用的计算问题。
但在当时，整个世界都是 CPU 的天下，是英特尔的天下。
对，所以他们的想法不只是小众。他用的词是不受欢迎。
我能想象，就好像在大家都热衷于造汽车的时代，你说你要花30年去研究一种全新的飞行器，而且暂时还飞不起来，这得需要多大的信念啊。他提到一个叫酷达的战略，说自己从拿着电脑本到处向可能只有2-3个听众的团队去推销。
是的，这个酷达我们有必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它太重要了。你可以把 GPU 想象成一个有几千个乐手的大型交响乐团，他特别擅长同时演奏复杂的乐章，也就是处理图形。
OK。
而CUDA呢，就是黄仁勋团队为这个乐团编写的一份通用的乐谱。
啊，乐谱。
对，有了这份乐谱，这个乐团就不只能演奏图形这一首曲子了，它可以用来解决任何需要大规模并行计算的复杂问题，比如科学计算、药物研发，当然还有今天的人工智能。
这个比喻太棒了。所以 CUDA Everywhere 这个战略说白了就是想尽办法让全世界的开发者都学会用这份新乐谱。
没错，
这听起来难度太高了，
极高，而且耗时极长。这正是他强调的那个洞察，英伟达不光是发明了技术，就是那个 GPU， 也不光是发明了产品显卡，
也不光是使用方法，就是 CUDA。
对，他们还必须亲手去创造一个全新的市场和生态系统。历史上你想想，有多少伟大的发明最后都失败了？
很多，
就是因为他们只有技术，却没有亲手去培育那个需要它的市场。
我记得你在材料里画出来一个地方，他提到了第一性原理，这个怎么理解？是指他们赌对了吗？
这恰恰说明了为什么这不是一场赌博。所谓第一性原理思考，就是说要回归到事物最基本的公理，而不是靠类比或者追随趋势。在他们看来，科学计算的基本原理就决定了，随着计算需求越来越复杂，并行计算，也就是让成千上万个计算单元同时工作，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这是一个物理和数学上的事实，
就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事实。所以他们的整个战略就建立在这个核心上。所以今天 AI 的爆发对他们来说不是意外，而是30年布局一个必然结果。
要执行这么一个长达30年的计划，肯定需要一个非常特别的领导者。他在访谈里有提到他是怎么管理团队来确保这个愿景最终实现的吗？因为这听起来太难了。
这就引出了他那些有点怪异的领导原则。最让人吃惊的一点是，他竟然有将近60名直接下属。
等等，60名？我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反复确认了一下。任何一本管理学的书都会告诉你，一个管理者最理想的直接下属是7个，超过10个就已经很危险了。60个？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怎么可能运转？
哈哈，我想很多人的反应都和你一样。他解释说，这种平平化的结构是为了让信息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在他和一线员工之间流动， 消除所有中间层的过滤和损耗。
OK。
但它能运转的秘诀在于它近乎苛刻的招聘哲学。他说过一句话，一把空着的椅子远比一个不合适的人坐在上面要好。
这我能理解，招错人的成本太高了。
对，但他把这个原则执行到了极致。为了找到合适的首席财务官，就是 CFO， 他面试了整整22个人。
22个。
他愿意花无限的时间去等，因为他相信团队会自发填补空缺，最坏的情况他自己顶上。他要找的根本就不只是聪明才干，他说硅谷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他要的是品格，还有那种很难说的化学反应。
这个就有意思了，他相信英伟达这家公司本身有种魔力，可以赋予员工坚韧的品格。这听起来有点玄学了，这种魔力到底是什么呢？
这就又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词儿，痛苦与磨难。他认为品格不是天生的，而是在逆境里被塑造出来的。当整个团队去挑战一个比如像 Grace Blackwell 芯片这样几乎不可能完成的项目时，会经历无数的失败、争吵、互相扶持，最终共同克服困难。那种一起受苦的经历会把一群聪明的个体真正的熔炼成一个有品格、有韧性的团队。
所以他所谓的魔力其实就是一种允许犯错、共同承担失败的企业文化。我记得他提到，在英伟达，没有人会因为漏接了球，也就是犯了错而被解雇。
完全正确，他对此的解释非常坦诚。他说他自己刚创业的时候，对什么是 CEO、什么是战略、什么是文化一窍不通，是这家公司给了他犯错和成长的空间
啊。
所以他也必须给员工同样的机会。如果一个员工犯了错就被开除，那就等于公司承认自己当初的招聘和判断是错的。这是一种推卸责任。
哇，
在一个真正互相信任的环境里，人们才敢去挑战那些看起来不可能的事。这才是他眼中英伟达真正的护城河，而不是智力或者勤奋。
这种对痛苦和失败的执念听起来很不寻常，甚至有点违背雄性。这肯定不是从商学院里学来的。他的个人经历里有什么线索吗？
线索非常清晰，而且极具戏剧性。他分享了一段童年经历，说自己9岁的时候和哥哥一起从台湾被送到美国肯塔基州的一所乡村寄宿学校。他每天上学都要走过一座横跨在小河上的吊桥。
吊桥？
对，就是那种木板都掉了好几块的摇摇欲坠的吊桥。而桥的另一头总有几个大孩子在等着欺负他。
我的天哪，这简直是电影里的情节。一个9岁的孩子在异国他乡，每天都要独自面对这种具体的可预见的恐惧。
对，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他没得选，只能硬着头皮每天走过去，去面对，去忍受。他说这段经历让他很早就学会了怎么面对痛苦，这几乎就是他后来企业哲学的一个微缩模型：直面挑战，承受痛苦，然后变得更强大。
除了这段经历，还有一个关键人物是他的母亲，一个几乎不会说英语的母亲，拿着一本厚厚的韦氏词典，每天随机挑10个单词教他和哥哥。
是的，最关键的细节是他母亲自己都不知道这些词的发音对不对。
他只是指着单词的形状让他们记住。
哇，
这件事在他视力就埋下了一颗种子，那就是即使你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一件事，也不应该让无知成为阻止你尝试的理由。这种惊人的意志力后来就内化成了他的行事风格。
这就完美的解释了他那个非常著名的观点，无知是一种超能力。他坦言，如果当年他知道创立一家半导体公司，去挑战英特尔这样的巨头，会有多困难多痛苦，他可能根本就不会开始。
正是因为这份无知者无畏的乐观，才让他有勇气开启这个旅程。这其实很有启发性。他甚至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因为信息爆炸，知道的太多，看的太多失败的例子，反而变得有些愤世嫉俗。
失去了那种他说的像超人一样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乐观精神。
对，
从他坚韧的童年到30年如一日的坚持，再到这种独特的企业文化，这条线索非常清晰。那么这样一位经历了漫长痛苦与磨难并且终成成功的长期主义者，他是怎么看待未来5年的世界的？这部分相当震撼。
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人类和计算机的交互方式正在改变。过去，我们是编写程序来命令计算机，这需要一套专门的语言。未来，我们将是指导计算机去学习。我们不再是费力地教计算机说日语，而是直接告诉他去学习日语。
这就意味着编程的门槛被极大的降低了。
不只是降低，他认为这会彻底弥合技术鸿沟。过去，一个在生物学、金融或者艺术领域非常有才华的人，如果他不懂编程，那他的专业知识就很难变成强大的数字工具。
对。
但未来，他可以直接用自然语言指导 AI 去构建一个比专业程序员写得更强大的领域专用软件。
所以未来不是一半的工作会消失，而是所有的工作岗位都会被改变和增强。
这个观点非常积极。他还提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说我们能解决的问题的规模将扩大10亿倍。这个量级大到我甚至无法想象。
是的，他的比喻是，过去我们认为非常困难的世界难题，比如优化整个国家的电网，管理复杂的全球供应链，在未来的计算能力面前，会变得像我们今天解一个简单的代数题一样。
问题本身没有变小。
对，是我们的解题能力被放大了无数倍。
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但有意思的是，他认为这并不会让我们更清闲，反而会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忙。这个有点反直觉，我以为人工智能会让我们的生活更轻松呢。
他的逻辑是这样的，当获得答案的速度变得接近于零的时候，整个系统的瓶颈就从计算答案转移到了提出问题的人类身上。
哦，
过去你提出一个假设，可能要花几个月甚至几年去验证，未来答案几乎是瞬间得到的，那么压力就全在你这边了，你必须立刻思考下一个问题是什么，下一个实验该怎么设计。
我明白了，信息的流动速度被极限提升了，我们作为决策中枢的思考速度也必须跟上。我们从漫长的等待者变成了永动机的燃料提供者，需要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和方向。
正是如此。所以这次深入聊下来，你会发现英伟达的成功，它的根基远比芯片技术要深厚得多。
是的，它背后是一种基于计算机科学第一性原理的长期主义。
嗯，一种建立在痛苦与磨难之上的允许失败的独特企业文化。
对，
还有一位其个人经历深刻塑造了这一切的领导者，这三者是紧密相连、互为因果的。
贯穿始终的核心线索其实就是坚韧，就是坚信某些基本原则，并有毅力去承受实现它所必须的一切艰辛。不管是9岁时独自走过那座摇摇欲去的吊桥，还是花30年时间去重塑一个行业，那个内核是一致的。
那么最后也留给你一个思考，黄仁勋认为无知曾经是他的超能力，他甚至觉得今天的年轻人因为知道的太多，反而变得有些愤世嫉俗。在这个信息唾手可得，我们随时可以搜到一件事儿有多难、有多少失败先例的时代，我们是否真的为知的太多付出了代价？在你的工作或者生活中，是否也需要一点策略性的无知，来帮助你屏蔽掉那些不可能的声音，勇敢地去尝试那些你真正想做的事呢？